弟兄姐妹们平安。啊，真是感谢主，我们又到了主日。啊，这周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非常恰巧的一个题目，是基督里信造的人。我说恰巧，其实这肯定也是神的安排，因为今天正好我们有三个弟兄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将要有三个新造的人。真是这样的，感谢主。为什么要新造的人呢？显然是原来的人不够好，对吧？所以我们新造的人，我们一般去买车，旧了之后就买一辆新车。买新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很多想法。像昨天我坐在尼利弟兄的车上，我就发现他的车很酷。有什么呢？他有一个东西叫 seat warmer， 你轻一个那个按钮，那个位置就很暖和。这玩意儿人往上走容易，往下走难呐。因为平时我们那个车冬天的时候，特别停在外面，你往里一坐，滋一下，一身的热气就没有了，对吧？你要开好久好久才能热起来。所以那个 seat warmer 真是很好。所以我们如果要买一辆新车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车会比原来那个车更好。所以我对我们来说，一个新人的话，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作为人我们需要什么。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其实蛮简单的，需要的不多，衣食住行，对吧？能够吃饱，能够穿暖，出门那个车不要老抛锚。你们有没有开过抛锚的车过？我以前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车子三天两头抛锚，那个感觉实在是不敢再想象。还有衣食住，还有住，对吧？能够住在不管是租的房子还是买的房子，能够住在一个地方不受冻啊，就很好了。所以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要求。但是呢，这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想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要能够吃好了，车不要再坏了，能够有个地方住啊，房子最好便宜点啊，就想这些事儿。后来呢，本来以为年纪大一点事情会更容易一点，后来我发现年纪大的要求更高了。人到中年之后呢，发现其实事情更复杂，不光是吃那个衣食住行的事情，发现孩子要教养孩子真不容易。大家说是不是？教养孩子容易吧？不好弄。孩子还没长大，父母已经老了，然后要赡养父母，然后呢，很多人也是的，我们都离乡背井，不少父母还在国内呢，对吧？回去探访吧，也没多少时间，叫他们来吧。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怎么样，我父母就像坐牢一样的，叫他们来再也不要来了，对吧？所以很困难。然后工作的责任呢也越来越增加。我经常跟那些学生们说，你们的麻烦还没有开始呢，等你有了工作之后，责任大多了。你现在是对别人负责，现在是你向上负责，你到后来要向下负责的时候，你责任更大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呢，就发现后来需要的，觉得原来以为是有钱就可以有衣食住行了，现在会发现钱也不够，不是缺钱，需要的是时间跟体力，特别人到中年之后感觉到就不行了。后来发现呢，钱呢可以挣，体力呢听严老师的话去锻炼锻炼呢还是可以增加一些的，时间呢可以少做一些没用的事情的，少看一看微信，时间还会多收一些来的，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后来发现，年纪又大了一些呢，麻烦就更大了。现在发现胃口变小了，记性变差了，体力变弱了，但是有一个变坏了。什么变坏了？年纪大了，脾气变坏了。哎呦，看什么都不顺眼，今天这个不高兴，明天那个不高兴。我跟江英说，哎呦不好意思，变成一个 grumpy old man， 就变成这样一个人。所以呢，经过了这么，我当然不敢说，不敢称倚老卖老，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发现其实人最需要的还是要心平气和，对吧？如果新造一个人，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我要找神要的话，我肯定是我要心平气和。对，而且这个心平气和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不仅是对个人来说，因为对家庭来说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大房子、好多钱、好漂亮的车，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和睦，家和万事兴，对吧？大家都听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家和我们不和，个人不和，家庭也和不了，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是要有一个平安，然后家庭就能够和睦。 然后呢，我最近想的更大比较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合一，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从个人想到家庭，从家庭想到教会，因为教会比家庭还要更不容易。我们当然教会我们都说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讲起来是很温暖的，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家庭教会这么大，也有这么有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呢性格都不同，背景呢也不同。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说一下每个人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老家，好像没有一个重复的，地方都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呢吃东西呢口味也不一样，然后说话的口气也不一样。对，他们经常说是拿宁波人拿哪里人开玩笑，我想不起来了，说他们讲话像吵架，然后苏州人吵架像唱歌，对吧？你没听过？对，反正都不一样，人格不一样。对对，苏州人生气你肯定不知道，他软绵绵的跟你讲，其实你气得不行了。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难搞的。而且我们教会呢不是一般的难搞，因为如果是一个新的教会倒也罢了，其实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新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原来分裂过的教会，是一个变成两个，是一个有很深的伤痕的一个教会。所以要在这个教会要和睦的话是很困难的。说句老实话，因为就算是牙齿跟舌头，你们有没有咬过自己的舌头过？特别我家人不给我做肉吃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又咬上了，没肉吃。对，也会咬到。然后呢不仅是看我们自己，然后看外面。最近我有有几个很好的朋友在外面的教会侍奉，比如做长老啊，做也跟我有的时候也叹气，非常好的教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教会分裂，很多牧者同工还有会员受很深的伤害。所以这个和睦这件事情其实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句老实话，我刚才跟你说我现在是越年纪越大脾气越坏，我这些事情要是自己想的话，越想越烦恼，越想越沮丧，真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后来发现，原来你们知道这个事，我今年的查经是孙展弟兄排下的，我们就是挑的，我挑的时候也没有细想过，后来我挑了，我最近准备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是神在对我讲话。然后今天呢我也不是要给你们讲我的领受，我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信息，我们一起领受主的话语，让我们看看这个事情。说实话，和睦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经里说过，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在神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新造的人，就能做一个有平安的人，然后我们在一起能够有和睦的家庭，然后大家在教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和睦的教会。好，下面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的美好，主啊，神啊，我们真是这样的感谢你，你的创造是如此的伟大，你的权柄是如此的威严，而你的计划又是如此的周全，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而你的慈爱又是这么的长阔高深啊，能够爱我们这些根本不配的人。主啊，我们真是要谦卑啊，顺服的俯伏在你的面前，求助你能够这样的看顾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敬拜，让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凡遵行你命令的便是聪明人。神啊，求你赐下你的话语与我们在一起，因为你的话语就是那生命的活水，让你的活水来浇灌我们枯干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到生命，在你的怜悯当中能够同享安息，也能够在你的慈爱当中不断的感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能够满满的有喜乐，能够稳稳的有平安，求主能够给我们赐给我们真真正正的合一，让我们的教会有和睦，让我们的个人有平安。我们感谢主，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以下的敬拜，求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然后今天的经文呢，刚才严弟兄已经大家读过一遍了，我就不再重复了，而且今天也希望能够讲得短一点，因为后面还有洗礼。今天早上先跟大家讲一下孙展弟兄的那个主日学非常的热闹我们有21个人大家都兴高采烈讲什么呢？是圣经挖宝，就是说如何让圣经对我们讲话，而不是说我们去在 自己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圣经，所以讲得非常的生动活泼。所以呢，我们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拿到圣经之后要把拿着圣经来符合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虽然讲了一些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不能够直接说拿了圣经说拿了一节说哦，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对读圣经最关键的是要看它原来的原文，原来是什么的意思。就算我们现在也不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先静下心来把圣经看好，然后再联系到我们，再看看想然后再看看神的心意，看懂神的心意，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情况，看看我们该如何的回应。这个对我也是新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话语。所以呢，今天要讲呢，其实这一段经节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许不觉得。当时讲的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弗所人那些外邦人如何跟犹太人合而为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想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不就一些人嘛，在一块儿敬拜嘛，教会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这个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多困难呢？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讲到过《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为了外邦人要不要跟犹太人一样受割礼，他们专门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叫耶路撒冷大会，无数的人发言争论，最后还是靠彼得跟雅各站起来说，要不这样吧，我们看神的心意是外邦人是不需要受割礼的，然后专门写了一封信，专门送到外邦的教会说，你们看一看，我们这边已经讨论完了，你们不需要受割礼也可以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对吧？他们开那么大的会议，因为无聊的不会很无聊，开这么大的会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呢？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受割礼跟神有约，他们是追随神的人，所以呢，外邦人他们是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你看第一节所就讲的就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这个书信是写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的，他第一件事情他是要提醒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他说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外邦人的名字谁起的呀？犹太人，对吧？这个东西我们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当年说不好意思，我也是上海来的，他们说不喜欢上海人，为什么？因为上海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上海人还有什么乡下人，乡下人，其实我是苏北的，其实我不是上海的，所以我很不喜欢他们这么说，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他们说而且美国是纽约也是这样的，纽约人和纽约外边人，对吧？所以人是蛮有意思的，他觉得自己很优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犹太人为什么觉得割礼这么有优越呢？所以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创世纪的第十七章那一段关于割礼的那一段经文，大家听听就知道为什么割礼是这么的美好。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的，神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神说要做永远的约，感觉好吧？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不错吧？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因为立约要有一个记号嘛。这是立约的记号，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说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说那个犹太人觉得一定要受割礼，不是犹太人矫情啊，是他跟神有的约，他是有约在先，对吧？然后我们呢，现在看看犹太人是蛮有优越感的，现在我们看看以弗所人，看看他们到底有多糟。其实以弗所人过得很好，以弗所其实 如果从现在来说，就像现在纽约一样的感觉。我给你们看看，我也是刚刚自己查来的。以弗所在哪儿呢？它是罗马帝国当年统一的，是小亚细亚的省会。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在土耳其那块儿啊。然后它在哪里呢？它是在海边，靠海的西边。它跟那个希腊的雅典是隔岸相对的，那个海是叫爱琴海。对，是很美的。然后呢，那里呢是非常好，是三面环山的一大片陆地。你看，一面是海，很大的陆地，有山，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当时呢是那时的优良港口和商业中心。然后你们听听人口有多少，你们吓死掉。那是有22万人，现在觉得没有什么，那是22万人，大概相对现在2000万人，啊，就像比纽约还大，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而且呢，那地方不光是商业发达，还是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他们那时候宗教是什么？他们当时有一个大庙叫亚迪米，后来罗马名是叫戴安娜的神庙，罗马名更熟悉，戴安娜神庙。传说那个庙的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根据，是天上掉下来的神像。所以以弗所人呢在那里崇拜啊、祭祀啊，当时有很多人在那拜偶像。当时呢，而且那个庙是当地的最大的雇主，我后来看到觉得像 UVA 一样，因为这里大部分人都跟 UVA 有关，都多半有点关系，对吧？所有的人在那做神龛啊，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都靠那个为生，所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宗教中心。然后当地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戏院，可以放5万人，5万人多吧，不得了的人，好大一个戏院。所以以弗所当年其实过得很好，对吧？我们觉得哎，外邦人，其实外邦人过得好得很。过得很好，嗯。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后来什么时候是福音传道？是保罗布道的时候跑到那里的。保罗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经过以弗所，在当地的其实跟犹太人争辩了一下，因为当时犹太人住在那里，犹太人跟外邦人多半也格格不入，对吧？所以保罗你们知道是外邦人的那个使徒嘛，要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跟当地的犹太人还有矛盾的，不仅没有一起施工，还有一些矛盾。然后他后来待了没多久就走了，当时留下了百基拉跟亚基拉夫妇，这也是圣经里很有名的两个人，传福音很好的一对夫妇。然后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保罗在那里住了有3年之久。保罗一般是一直在跑，所以在以弗所待了3年之久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待3年呢？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那个小学学得很好，1年级上了1年，2年级上了2年，3年级上了3年，4年级上了4年，5年级上了5年，我打基础呢，在那干嘛呀？打基础啊，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为什么要留级啊？没学好，保罗为什么不走啊？没传好，一直要在那里传。为什么这么难传？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因为当地的犹太人跟那个外邦人他们是有隔阂，然后外邦人呢，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啊，他们过得很好啊。你们有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很好的人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才不来呢。我过得比你好，哎，我做的也比你好，我做的饭比你好吃，我比你有礼貌，对吧？我的工作也比你做的强，对吧？我房子比你大，我花园比你干净，我才不来教会呢，是不是见过？对吧？不行，我们过一段试一试，我们出去传福音看看感觉怎么样？就这样，对不对？所以保罗是极其困难，而且不仅有这样的阻挠，因为保罗去叫人信主，那些信主的人，他们还拜不拜那个叫亚迪米神，还买不买神龛？不买了吧？不买了之后，那帮人，你想看的不是吗？那 UVA 倒了，我们会怎么办啊？没生意了，对吧？所以那些人很不高兴，搅起了非常大的一个骚乱，就是要把保罗把这些人全都杀死，把他们杀掉，他们可以把那个基督教毁了，他们可以借着信他们的那个戴安娜神那个神，借着卖他们的神像赚钱，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在以弗所时。他是与野兽战斗，有多么的困难，所以以弗所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因为他这样的侍奉原则，传福音的原则，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呢，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外邦人，其中还有奴隶啊，其中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在腓利门书里面还提到，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保罗离开之后，你想想看，这个以弗所教会会不会受冲击啊？对吧？需不需要兼顾啊？对吧？需要兼顾，他们就会想，我们到底，因为有人会就会说谎话，就会骚扰他们，扰乱他们，就说，哼，你们不算呐，对。 对吧？比如有人跑来跟我说，嘿，你们中国人不算了，哎呦，我心里急了，你说，哎，真是啊，我们那不是那个什么金发呀、高鼻子啊之类的，有人会来搅扰的。所以保罗写书信他是有目的的，他是要兼顾弟兄姐妹们，所以他写信给他们讲这个事情。然后呢，保罗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保罗他净说实话，他从来不会说美国人说什么，说 sugarcoat， 用糖他把它弄一弄再讲，他没有这么讲，他很直接的跟他们讲。他第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大家爱听吗？这个话有没有人爱听？这些话爱听吗？不好听吗？你想，五个不好的事情作为一个外邦人，对吧？因为犹太人被神拣选了嘛，所以犹太人在等待弥赛亚，犹太人当然是以色列的国民，既然是以色列国民，那在约上有份，对吧？然后呢，有指望呢，因为弥赛亚要来要救他们呢，而且知道有神保守他们，犹太人感觉不错吧？但是这五个事情啊，外邦人一概没有，与基督无关，对吧？因为他基督是犹太人嘛，那边下来的，那是旧约里说的旧约的应许。外邦人不信旧约，当然也不信应许。然后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他不受割礼，他不是以色列人。然后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他在约的外面，他不在约的里面。因为一个条约里面都有些条款的，说你是这样这样这样就算。你比如你打领带要打成橘红色的跟蓝色的，你就是 UVA 的 fans。你如果是 VT 的，我是 UNC， 对，蓝色的麻烦大了，对对，是不一样的，对。而且你想，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话，在世上没有指望。你说我们人在世上指望是什么？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有些人知道，我有一个癖好，我到外地去，每到一个新店，我就喜欢逛哪里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墓地，哎，这有人知道，对，我爱逛墓地，那就是我们的指望啊！你们说是不是？我们活一辈子，那就是我们所以我去看看我将来去的地方，哼，去看一看，因为必定是在，有没有人说我们将来不会去墓地啊？有没有人？没有吧？对，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指望，但当时真是，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还记得我当年十几岁的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哎，有没有人看过《射雕英雄传》？金庸写的，说成吉思汗厉害吧？那个大草原上，对吧？所向披靡，对吧？什么人他都打得赢。然后他就跟郭靖说拿马鞭一挥，说我死之后，我马鞭挥的这块地方就把我葬在这里面了。哎，当时我就觉得心都凉透了。你十几岁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就是说，哎呀，我有指望啊，我读大学，我那读完大学干嘛？读完大学，要么找工作，要么读书。找完工作干嘛？结婚，结婚干嘛？生子，生子完干嘛？养大我干嘛？死了，没有指望，你说是不是？真是没有指望。所以这些最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神啊，没有神，我们就这么点东西，对吧？所以说。没有他，所以而且没有神，我们真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有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不认识神。没有不认识神什么？不认识神是跟真理过不去。我不知道你们有见过有些人跟事实过不去的人，见过没有？没人点头。我见过太多了。我自己也经常这样。第二个是骄傲。骄傲的话，跟谁过不去啊？跟自己过不去啊，因为骄傲必定失败。你说是不是？干嘛要骄傲？但是你说你有点成就，我们骄傲不骄傲？哎呦，我的天哪！肯定要骄傲。对，第三点是自私。自私跟谁过不去啊？跟谁？跟别人过不去啊。你自私，别人会喜欢你吗？肯定没人跟你玩，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对，我们大家社会呢，我们混的时候假装不自私，其实还是自私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有这三个特点，我们跟真理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跟别人过不去，哪来平安和喜乐？怎么可能有？对吧？对，所以呢，所以其实保罗很好，虽然这些话说得很严厉。为什么？因为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你如果要解决一个问题，你首先要什么呀？首先要知道问题在哪里面啊！你们做研究的学生肯定经常说，你做了半天，我经常做了半天想，哎呦，我那问题是啥来着？难怪解决不了，问题找错了，做的事都没用，毫不相干，对不对？所以呢，知道我们自己的境况有多么的不堪， 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多么的需要主。所以保罗这些话虽然讲的严厉，其实是对以弗所的那些弟兄姐妹们非常美好的一个提醒，同意吧？是不是蛮好的？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堪，是不是？对吧？然后呢，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呢？其实在犹太人身上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祝福，并且在神的他们的祝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匮乏，这样神的大能就可以显现出来。神保守犹太人不是说让他们高兴就算了，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然后呢，因为看到神在犹太人做的，在旧约里面有不少外邦人其实是归到主的名下的。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是基里拉和，记不记得基里拉和，还有一个是外邦人路德，路德记知道吧？他专门离开他的家人，跟着他的婆婆 Naomi 对吧，去犹太，最后嫁给了伯阿斯。这两个人还不是小事呢，基里拉和他是因为救了以色列人的探子对吧，得以存活，然后跟犹太人结婚，他生了伯阿斯对吧，然后路德又嫁给了伯阿斯。伯阿斯可不是小事，伯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谁呀？生了大卫王，看到没有？所以你归入神的名下的话可不是小事情对吧，你真是享受这是无比的荣耀。所以是这样的，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要先知道自己的光景。所以保罗先讲两句话把他们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呢话锋一转。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基督徒还有在慕道的朋友记住，千万不要停在那里面。我最怕的就是人就停在那儿了，天上人比不幸还要没指望，是不是？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所以一定要接着往下读。他后面说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哎呀，你看从十二到第这两句话一读，你感觉怎么样？一下子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否则你看到那五句话真觉得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现在割礼也来不及了吧对吧，而且割礼又算什么呢对吧？所以我们要靠的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所以当年的以弗所人他就是提醒他们，你们是多么的有福，是耶稣的宝血遮盖你的罪，而且提醒他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也让外邦人可以亲近神。他要解决的是这个距离的问题，因为犹太人是有约的对吧，外邦人是没有约的。他说不要担心，有耶稣的宝血，这个不管多远的距离一下子就清净了。所以说在宝血跟距离上哪个呢能力大呀？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要信仰的是耶稣的宝血有多么的大。所以也就是说，在不管我们离神有多么远的时候，都要坚信这一点，没有神不能够原谅的罪，除非我们干犯圣灵，是神是可以原谅我们的对吧。而且不管我们离神有多远，有人说哎呀我离神太远了，要不我们就不来教会了，别开玩笑了，离神远的时候要赶快回到教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哪有神遮盖不了，哪有耶稣宝血遮盖不了的，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说哇，这个跟犹太人的关系怎么解决呢？还有个关系的问题呢对吧，哦，我们离神近了，他们更神近，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第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其实最重要要小心原文，他说耶稣他就是和睦，耶稣他本身就是和平之君。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的是大马还是骑的是小毛驴对吧，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和和平平的进来的。所以呢，这当我们离神近的时候，基督是足够让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越过隔阂而合而为一。然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隔阂是什么呢？割礼只是一个记号，犹太人还有很多什么东西啊？律法，对不对？记不记得犹太人很多律法啊？这安息日不能够干活啊，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祷告该怎么祷告，然后洁净该怎么洁净，有哦，吃饭前要洗手，犹太人蛮卫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规条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犹太人现在现学这么多律法是有点长吗？大家觉得对吧？哎，我对了，我们有没有学律法呀？信主之后每人搞一本律法书，说信神36条，每天都要读一遍，有没有这个？没有啊，没有啊。 OK， 那怎么解决的呢？这里的隔阂就是说，哦，第十五节，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所以神解决问题跟我们解决问题真是不一样。他说，哦，那就把那个律法上的规条给废掉，而且那个就是冤仇，对吧？因为犹太人守律法，外邦人不守律法，这就是他们一直吵了没完没了的。其实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法利赛人跟耶稣也吵过好几次，对吧？说你们吃饭不洗手，对吧？说你的那个门徒还吃什么东西不该吃的，还说你安息日怎么给人治病，也吵了很多次，对吧？这是一个，其实律法变成了一个冤仇。对，嘿，然后看到这里我就想了，不对嘛。哎，我跟他，所以说跟大家一起领受，我看到这点我就开始挠脑袋了，不对，这句话有问题。因为耶稣说过，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说一笔一画也不可废去，怎么就废掉律法了呢？你们说主耶稣他的身体是废掉了律法吗？他说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没有说要废掉律法，没有说要废掉律法。因为犹太人对律法有一个错误的问题，律法没有问题，律法的本身的目的其实是跟犹太人说，你守吧，你看你能守得住守不住。所以律法的根本的目的不是说让我们守住了我们就得救了，律法的根本的目的是说，你试试看，你守不了吧，你有罪知道了吧，你守不了吧，你有罪你知道吧，我们有罪我们知道吧，对吧？没有律法，没有一个线，我们做科学的叫对照，对吧？英文叫 reference， 没有那根线。哎，对了，你们我们出去开车，如果当中不画线，哎，下雨天这里开车难不难开？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最讨厌在这里下雨天开车，因为它没有路灯，没有路灯，然后地上没有反光标，这太缺德了，真缺德！我跟你说，这个是太缺德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反光标的，我那个灯照过去吧。嘿，那个灯光往前反，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灯是往前反？我哪看得见地上的线呢？地上的线看不到了。嘿，我真是很紧张，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对不对？还有一个讨厌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在这里开车转弯过？我最恨开车转弯，为啥？它没有路灯啊，在我的灯转到之前，我也不知道那边的双黄线在哪儿，我搞不好就转到对面的那个线上去了，非常的难开。所以律法就是要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真理在这里，你做不到，谁也做不到，对吧？但是犹太人呢，以为说律法有了，嘿，我们做得到，对吧？做不到就装，对吧？装一装呗，也就过了，那就可以了。所以犹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主耶稣要废掉的并不是律法，而是犹太人以为可以借着律法可以得救的那个心思。所以我们要记住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是靠律法得救的，不是说，但是。不是说不是不要遵守神的律法，千万不要把这两点搞反。好，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呢，哦，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主耶稣基督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前面要记得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败坏，第二，永远不要忘记主耶稣付上了多么大的代价，他破碎了自己的身体，留下了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死，与天父隔绝。这不是小事情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拿神的救恩开玩笑，说：“哎呦，得救了，洗一洗就得救。”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得救的三位弟兄，还有我们已经得救，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是多么大的代价！是主耶稣给我们献上了他的身体，献上了宝血，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这是非常大的救恩。只有这样的代价，才能够成就这个和睦。是我们人是无法做到的。所以你们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的讲道，也不是因为周五的查经，是因为神的救恩，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 然后呢，下面最有趣的是，非常有意思。他说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你有没有发现量词变了吧？从两个变成几个？变成一个。因为这个太高明了吧？高明不高明？你有没有听到自己跟自己吵架的人？你们有没有自己跟自己吵过架？哎，有过，那也不错，挺好的。我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吵，我觉得自己挺满意的，对吧？比较不容易自己跟自己吵架吧，对吧？你变成一个人不就不吵架了吗？有意思啊。所以和睦的最关键的一点不是说我们来彼此包容啊，这你说不都好太难，那就变成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对吧？对吧？给你们示范一下啊，示范一下。我们这个手上这条肌肉叫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叫 biceps， 肱二头肌。后面这条叫什么？ triceps， 三头肌。当我这个肌我这样的时候，哪个肌肉收紧，哪个肌肉放松啊？二头肌收紧，外面的三头肌放松。我伸出来的时候呢，三头肌收紧，二头肌放松。他们吵不吵？不吵。什么时候开始吵？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见没见有一种疾病叫帕金森？帕金森是脑子里面除了那个管那个神经，就那个运动的之外，还有一个叫整合区 （basal ganglia）。那里面有一个黑团，那些细胞，黑色的那些有黑色素的细胞，那些细胞死完之后，那个叫，学历还给老师，忘记了，不好意思。那不过那个不重要，那些细胞万一死了之后，这两个神经就不知道如何协调，所以帕金森不是没有力气，是这个肌肉要收的时候，这个肌肉它不放，你试试看，你这个不放，这个收，它不会，你收不起来的。反过来也如此，所以帕金森做的事情都是为什么正常那么慢呢？是因为他肌肉的协调没有。所以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和睦的教会，我们真要成为一体，要成为一体，要彼此要能够有反应，彼此要能够有交流，有协调，这样才能和睦。所以和睦的根本是一体，而不是说彼此的了解啊，这真的了解不了了，人真不一样，对吧？了解不完的，不是说大家不要互相聊天，不要互相了解，只是说凭那个吧，那没法弄。然后呢，这个一体从哪里来呢？是在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边界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你三个字最重要啊，在这个里面，十字架，十字架。所以我们信主是有代价的，因为我们的冤仇是在十字架上定死的。我们为什么要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呢？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人归为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要把老我定死。只有把老我定死了之后，才能有新的生命。只有在新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如果扛着自己的老我，扛着说主耶稣你给我贴个补丁贴这儿，说主耶稣是我们的道德标准，虽然我还是说原来的事情，只是引用一下圣经而已，这个是不可能的，根本就没有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今天啊，在受洗的时候，孙弟兄就会问你愿不愿意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愿不愿意主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做生命的主的时候，人只能有一个主，要么是老我，要么是主，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定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也知道定死老我不是转眼就能做到的事情，不过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就是要把它定死，老我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旦老我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归为一体。归为一体之后呢，就能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有多么的重要，你说别说与神，跟神吵架了，你们有没有跟自己的上司吵过架？有没有跟上司吵过架？我也有过。有没有好果子吃？嘿嘿，没好果子吃吧，对吧？跟上司吵架总是要回去和好，你不能等着上司来找你，对吧？对对，有的时候跟学生吵架，他也来找我道个歉，不然麻烦大了，都是这样的。当然老师也该原谅啊。和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和好了，关系好了，什么事情才能够往前走，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对吧？如果说我们两个教会要合一，其实关系根本就不好，都是假的，假装的，对不对？其实那个合一和没有合一没有什么差别，要真正的关系的好，要和好。 而且和好，和好的关键不是说我把那个仇放在哪儿，我现在不想，等一会儿再说，是真的把那个冤仇给废了。我们要把当年的事情，教训要记得，但是把当年的伤害真的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不然一辈子也没有办法，一定要钉死。然后呢，和好之后呢，这个平安和平的福音呢，是传给你们远处的人，就是说外邦人，还有近处的人，就是说犹太人。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主里面，远处跟近处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都是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圣灵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如果这么说吧，如果几个同工一起开会说，圣灵叫我做这个，另外一个圣灵，那个圣灵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圣灵叫我做那个，你们猜猜看出什么问题了？问题在哪儿啊？他肯定不是圣灵所感呐，对不对？对吧？因为如果圣灵所感，肯定是一个想法，对。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回去祷告吧。肯定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两个人，要么所有的人都是被自己所感，不是被圣灵所感。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是不是真的是圣灵给我们讲话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感受，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圣灵所感是会印证的，会有多方印证的。而且圣灵所感，说句老实话，我99%，圣灵跟我说 no， 如果圣灵跟你说啊对对，你说的对，你小心一点，大概圣灵不是在跟你讲话，你自己也该自己讲话。圣灵多半跟你讲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再想想，圣灵一般都是要提醒我们归向主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老我这么沉重，你想想，怎么可能每次圣灵都印证我的想法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到圣灵，而且圣灵是一个合一的。如果我们有纷争的想法，肯定不是圣灵，对吧？比如说，这么我给大家举个比方，将来有个牧师，对吧？然后有人说，哦，我不喜欢这个牧师，他讲到我不喜欢听，你要再想一想，这是不是圣灵所感？圣灵有没有问你喜不喜欢听牧师讲到的风格？还是圣灵有没有问，要不要问你，你有没有领受神的话语，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借着圣灵，以圣灵为借口说话，也还是真是要顺服圣灵，要顺服圣灵。对，那我今天讲的蛮快的吧，很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从今天学到的关于以弗所人外邦人如何跟犹太人合一的一个根本的一点，学到了什么呢？就是说，外邦人是不堪的，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的不利的因素，没有基督啊，没有神啊，没有指望啊，也不在约里面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无法和睦合一的，但是在神是非常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然后这跟我们有什么可以想到的事情呢？下面是一些我后来祷告下面看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要作为一个新人，我们就需要希望有平安。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呢？平安从哪里来呢？从神而来，亲近神，亲近神。我们要渴慕话语，比如说我们每日要灵修啊，不是说读大段的经文啊，不是说你要看谁读得快读得多，不是这个意思。读经要祷告，要追寻神的心意，而且在追寻神的心意，我们要行出来，我们要行出来，不是说知道了就算了，我们真的要行出来。对，当别人跟我们说，哎呦，你是基督徒啊，我没想到嘛，你会感觉怎么样啊？要认罪啊，要羞愧啊，对吧？因为而且如果别人这么说的话，我肯定别人这么说，我们那段时间我们自己肯定也没有平安的，因为可能离神很远。所以一定要，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亲近神，在神的面前。所以我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当然我也知道各家有各家的那个困难和情况，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真的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比如星期五的查经啊，星期天的主日学，除了敬拜之外啊，这些都要，如果能够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因为神的话语真的是很有力量。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而且圣经看的话，从字面看和用心凭圣灵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愿意到神的话语里面面前来，真的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新造的人是需要营养的，小孩生了要干嘛呀？要吃啊，要吃奶啊，对吧？然后大一点还要吃牛排啊，对吧？吃啊吃就吃大了，对吧？ 对，所以一定要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呢，再想想看，家庭和睦，其实家庭，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很坦白，家庭和睦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大家同意吧？如果所以家庭很和睦的话，告诉我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大家都心有戚戚焉，笑得很高兴，对，对，对，因为说甚至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要舍身，一般丈夫都说你要顺服，妻子说你要舍身，是不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嘛，对吧？特别读圣经是更振振有词。哎呦，你来应该来听这个道的，你该听一听。你看都说了要顺服，你咋不来听呢？对，我今天，哎呦，我太太今天又不在，去叫青少年去了。对 ，anyway， 但是神怎么说的？神说，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看到没？所以婚姻是个奥妙吧，婚姻是奥秘的原因就是说，这就表象了这个二合二为一嘛，对吧？成为一体，对，成为一体之后的话啊，先生来看太太的痛就是先生的痛，先生再木再傻，慢慢也就懂得太太的心思了，不可能完全懂，我先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没有女人的心思男人有的真猜，他猜不透跟不会关照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猜不透不要紧，但要学会关照，对吧？然后太太跟先生也是这样的，神说了要做他的helper， 要帮助他，对，先生是比较傻，像我就是比较傻，要太太不在家衣服也找不着，饭也没得吃，但是幸会有太太照顾我，对，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在人来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那大家也知道，世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婚姻辅导，我就跟你说，免谈，不可能的。不是婚姻辅导不好，是因为我们自私是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不是辅导的不好，是根本我们的婚姻观就是一个自私的婚姻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想的就是说，有人给我做个伴嘛，做饭啊，我又不会做饭，都想这些事儿，这怎么可能搞得好婚姻呢？对吧？都是一个得到索取的一个思想，这婚姻是好不了的。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美好的婚姻是一个三角关系，对不对？大家听说过吧？是每一个丈夫跟神搞好关系，妻子跟神搞好关系，两个人自然而然就搞好了。也不是说不用再继续努力，还是要努力，但关键还是那个关系。然后两个人自然而然很什么都好办，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好办。顺便讲一下，今年十月底将有一个夫妻退休会，那个不是属世的一个那个婚姻辅导，而是基督教里面的，别弟兄去过，尼利弟兄去过，我也去过，博宇弟兄也去过，可能还有我都忘了，对，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如果大家到时候有机会的，欢迎大家参加，是讲中文的，不好意思，可能没有英文翻译，对，是讲中文的，对，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不能完全解。还是老实话，不会说眼睛一转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对我们会有很好的提醒。好，我们现在回到教会来讲一讲我们教会的和睦。教会和睦还是那句话，这么多人性格啊习惯都不一样，众口难调。昨天倪丽还跟我说呢，她喜欢吃辣的，有的人不爱吃辣的，这个不好搞啊，对吧？那确实很大家都不一样。如果呢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凭着个人的热情，如果我们要为神做事情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四分五裂的。我不是叫大家不要侍奉啊，但是千万不要凭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为神侍奉，教会一定会四分五裂。一旦觉得你热情了，但是又不遵随神的话，歇一段再说嘛，休息一下，别捣乱了。跟大家说，别捣乱了。一旦你就发现你侍奉越多，别人越痛苦的时候，你就歇一下就可以了。我给自己有这样一个提醒。不过挺好的，我一直跟倪丽弟兄说，我说我灵敏枯竭，每天没什么好的想法。他说一点也不奇怪，你不这么说是说谎，肯定是真的。你歇会儿吧，所以很好，有这样理解的弟兄是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神不缺我们什么事情，神要的是我们的和睦相处，对不对？神，你说神缺我们干什么事吗？不用，不要紧，所以呢，我们要用有一体的心，我们的侍奉的人要一定要竭力扶持。然后配搭侍奉，刚才那个肌肉还记得吧？千万不要做那个跟另外一块肌肉做对的肌肉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要提醒，真正的和睦不是要回避矛盾和假装开心。我这人有个缺点，特别喜欢回避， 你觉得想法不好，我就躲在一边，我就不想想这个事情。不光不讲，想都不想想这个事情，这也不好。其实，要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呢？一旦我们觉得有问题的，我们要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挽回、扶起来那些摔倒的弟兄姐妹们，是会摔倒的。我们觉得他们摔倒的不是一个判断，大家不要担心。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可能不对，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这不是判断。指正扶持是需要的，判断说我觉得你没有希望了，你老这个样，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说你这个不对，然后呢陪，麻烦大家陪着走一段，因为大家都有看到，如果看到说扶起来陪着走一段，慢慢就恢复了，大家一起走。所以教会要大家一起要有一个这样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然后呢要有一个牺牲的精神，因为陪着走一段有的时候蛮累的，一个是心累，一个是花体力和时间。心累的话要交给神，不要觉得是我陪你走，我只是神的器皿，借着神的爱陪你走一段。要是觉得自己陪着一会儿也就不行了，陪着走的也倒下了，都会倒下。第三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眼光一道看，我们这个教会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当我们有目标一致的时候，所有的不同就变成了相辅相成，对吧？比如说有人爱吃辣，有人爱不爱吃辣，菜就有辣的有不辣的，那不就解决了吗？你们说是不是？并没有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嘛，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和睦，我们的努力呢就会怎么，我们的不同就会变成了优势而不是劣势，然后教会不仅不会分裂，而会越来越好。其实我们教会最美的一点，我就很高兴的一点，我们教会其实很好，不全是一对读书人，那对读书人没什么用的，什么活也干不了。我说我自己，对对，你像我们教会有餐馆的弟兄姐妹们，对吧？也有在医院里工作的弟兄姐妹们，对吧？也有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对吧？还有搞计算机的弟兄姐妹们，对，还有搞艺术的弟兄姐妹们，对吧？应该都差不多。还有做生意的，对，还缺点律师，麻烦大家传福音搞两个律师来，还缺点律师，对吧 ？Anyway， 就是做什么都有，对，还有对金融有了解的，对，是各种各样的地方，这样才是肢体啊，你说是吧？你说人的身上长满了大拇指，这玩意儿怎么搞啊？对不对？这没法做事了，对吧？大拇指还要食指配合，对不对？都是这样。然后呢，最后我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努力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和睦的属灵家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和睦之下的危险是什么？会怎么样？会关门。和睦之后会关门，因为现在我们都挺好的啦，你再搞一个人来，他性格跟我们不一样，到时候多麻烦呢，对吧？不要吧，不要了。然后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变成什么了呀？都是弟兄姐妹了。当这样的时候，我们这样和睦的时候，神是会必然的还是会要骂我们啊？肯定骂死了，大使命哪儿去了？谁叫你们关着门在家里玩的，对不对？神是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对吧？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住，要把握每一次机会。我们首先要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然后要记得给我们的邻居传福音，这是我们昨天在外面学习的学到，然后给同事传福音，给社区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呢，要传福音呢。我问一下大家，大家经常给别人传福音吗？有吗？有没有？有吗？有吗？有吗？我有，我有。怎么有？昨天说好玩，他说传福音很简单，他就说What are you doing? 说你干嘛呢？就是传福音。没有这么想到过吧？没有这么想到过吧？一般是不应该讲名字，今天就冒犯一下，去破一下例。是谁给那个唐雨欣传的福音？刚开始的时候是万月平，因为唐雨欣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来了教会之后一般就坐在那里不声不响。万月平喜连连就跑到我边上说：“总会啊。”你看到他了吧？我看到了，也不知道他干嘛。你看到你也不去陪他坐一会儿啊？你看到没有？福音就是这样传的，好简单吗？简单不简单？所以其实你们刚才说不没传福音，其实也都传福音。我肯定你都传福音，就是说无时无地的就看到有人在边，你就跟他搭个话讲个话，对吧？就可以了。你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装什么，然后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可以了。对，比如说当年我记得。魏思林的妈妈做过一个见证，她到了这里，大家都跟她打个招呼，让她很开心。有没有跟她说：“哎呀，这个主啊，那个呀，跟你讲讲歌里的道理啊？”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她说：“这个很好，很好。” 当年我有个弟兄也，我跟他查经特别多，哎呦我的妈，跟他查经是特别多啊，一查就查完了。我们读完了那个夫妻的那段，哎呀顺服啊，这是吧？那个叫伟成弟兄，你发言吗？嘿嘿，好，
好，
没了。没有，真是这样。其实因为神的好，我们都能够体会得到，对吧？所以我们有的很多都不用讲，我们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追随主的人，做一个关心的人就够了。这就是在传福音。所以你也不要数，你都不知道。第一，那些比如你跟他讲的有信主的人，未必是你做的功。然后那些你讲完就觉得没有反应的人，其实你已经做了功。你其实说不定你已经传了成千上万的福音了，是这样，你要这样想。对，就可以。但关键一点就是说，不要说，哎，我们教会挺好的，不欢迎你啊。我觉得你这个性格不太好，你待在外边吧。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和睦不是表面上没有矛盾的和睦。其实有一个，比如性格上有一些比较强的弟兄姐妹愿意到我们教会来，就算有些搅动的话，也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对吧？否则没有冲击的和睦也是假的和睜，对不对？我们正需要这样。别说了，神正给我们送粮了来。Anyway, 我们但是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有信心，神送来的，我们就能够和睦，就应该能够和睦。因为我们要做的，而且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就是我们要过的，就是我们要让他们很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微笑，一个简单的问候，然后又让他们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平安呢？你们夫妻之间怎么可能这么和睦呢？哎呀，居然一个是山东的，一个是台湾的，怎么搞得这么和睦呢？对吧？所以我要像你们一样。要像他们，要像让他们觉得像拉合一样，要像路德一样，说我不要我那个原来那个，我要跟你们在一起，这就是传福音，对吧？你看福音是一个和平的福音，用这个和平来吸引，不是一个争吵辩论的一个福音，是一个吸引的福音。他们觉得说我也要像你一样，对吧？就像我们当年经常讲到我们教会原来的琳达跟那个柔润一样，我看到他们我就是这样，我就要像琳达一样，在去世之前有这样的平安，想的都是对大家的关心。柔润的也是的，你看他后面又要结婚的时候，他想到的不光是那样，而是想到他要信结婚，我们会怎么想，专门来跟我们讲，来邀请我们，跟我们解释，然后跟我们讲他现在的事工。没有一件事情是把自己放在前面，总是把神的事工放在前面。而且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从来不装。他说在琳达生病的时候，我经常感到眼前一片的漆黑，但是在这些漆黑当中，我也要记得要举起手来，在这个时候也要仰望神，也要感谢主。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神的平安。神的平安不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提出来，把我们从世界的烦恼当中提出来，而是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基督之上。不管我们个人有什么的困难，有多么的骄傲，有多么的自私，不管我们的夫妻关系有多么的困难，多么的麻烦，不管我们的教会有多么大的分歧，同工有多么的不同的看法，会员们有不同的需要，但是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能够有和睦。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而且我们的和睦不是说我们一个人一个人的和睦，我们是大家都成为一体的一个和睦，这是神奥妙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一体，而不是各个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同。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了，因为神是美好的神，只要与神有个良好的关系，和睦自然而然就跟我们同在。最后一点千万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广传福音，我们要把神国的和睦的好消息要传播出去，又让大家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到我们的和睦当中之中来，不要藏着掖着。最后我们结束之前，让我们读一段经文，请大家不好意思，刚才不知道没有发，请大家翻吧，有圣经的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第十九节，第十七到十九节。好，翻到的话请我再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七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好。 感谢主，求主保守他的话语。下面请唱门姐妹带我们唱回应诗歌。